各位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诸佛正法贤圣身，直至菩提永归依，我以所修诸善根，为利有情愿成佛，两续慈是法师慈悲。各位居士晚下午安，各位好。我每次上来讲课的时候心都会跳，不跳就完了嘛哈，可是就是紧张，因为怕自己讲错了误导人家，然后自己会承受很多的过错，所以希望我在讲课当中和我每次讲课都一定要观想，想念诸佛菩萨的加持，想念文殊本尊的加持，让我在讲课当中能够觉知不昧，让自己讲什么自己知道。好，那我们各位呢也应该听什么自己知道，这个非常重点。好，所以佛给我们的教授就是一盏明灯，我今天听妙光师父讲，大家要学要唱一点一盏明灯，是不是？我小的时候上课上学的时候，一条歌给我唱五次，有五个样子的，所以学错了不要难过啊。那个词大家记得了没有？点一盏明灯，点一盏明灯，点燃的点，点一盏明灯，燃希望之火，点燃的燃烧的燃，燃希望之火，照亮黑暗的每一个角落，希望照亮我们身口与三业当中每一点一滴的一个角落，照亮黑暗的每一个角落，远离迷惘，远离离开我们迷惘，迷惑的迷，惘是竖心旁这个，不思则惘的惘啊。解开疑惑，解开疑惑，海天任遨游，海天任遨游。第二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欢喜自在心开阔，欢喜自在心开阔，不沾尘埃，不沾一点的不沾脸，所以人从花从过，不沾一片花，做得到吗？不沾尘埃，菩提静坐，菩提静坐，开莲花一朵朵。我试试看啊，会不会唱的两次唱的不一样啊？好像是这样的，会唱一起唱哈。点一盏明灯，燃希望之火，照亮黑暗的每一个角落，远离迷惘，解开疑惑，海天任遨游，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欢喜自在心开阔，不沾尘埃菩提净土，开莲花一朵朵。会唱了吗？再唱一次啊，只有这是 last one 最后一次啊，不然呢我们讲课时间就耽误了。灯燃希望之火，照亮黑暗的每一个角落，远离迷惘，解开疑惑，海天人遨游。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欢喜自在心开阔，不沾尘埃菩提净土，开莲花一朵朵，开莲花一朵朵。希望我们每个人在心里都能够燃起智慧的明灯。我们以前在到舞台上的朝山，经常要去拜智慧灯的。不知道我们这个有些居士有没有去拜智慧灯？现在会唱了哈？还不会啊？那就太失望了。那没有关系，有机会课外辅导啊。这个有时候在学佛的时候啊，我经常说我们学佛的人、修行的人会有苦闷的，也会有瓶颈的。一是自己看到自己的烦恼难断的，刚强难服，会沮丧；二看到众生难度，自己一没有智慧，福德力量不够，众生非常的难以救度，觉得自己对不起别人，报不了别人的恩德，也会觉得沮丧。这个时候怎么办？唱歌。有时候我一个人在国外住的时候，师父回国了，把我扔在那里一个人，也会有时候觉得临时暂时的感觉到很孤独，说什么？唱歌。所以那个小孩子问我说，师父你特别爱唱歌。我说不会唱就是喜欢，不会唱歌的人就是喜欢哼。我有一年带着一批道友到那个西藏去，我们到了那个桑野寺，就是西藏第一个寺庙桑野寺，去找观音，去朝那个朝拜观音殿。那个殿里边供着一尊
双手悬的观音。
那我就带着大家唱一条歌，哇，唱到最后只有我一个人有声音，其他人都是什么抽泣的声音。那首歌怎么唱呢？四句话，赞叹观世音菩萨，叫清净洁白如秋月，就赞叹观音菩萨，你的慈悲像清秋天的这个，像非常清洁，像秋天的月亮一样，清净洁白如秋月。你看观音菩萨的头上面一个什么标志啊？阿弥陀佛顶庄严，持光普大普照度众生。观音菩萨随时随刻他是寻声救苦，随时随刻释放出自己慈悲智慧的力量，照耀一切众生，所以持光普照度众生。那我们呢，对这样具足慈悲具足智慧的菩萨应该做什么样的敬礼？一心顶礼观世音。那接下去就是念 Om Mani Padme Hum。 然后这个带着大家一起唱唱唱，但是去唱到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在唱，我已可能是已经眼泪流干了，所以没有什么可以再流了，就一直可以唱得下去，大家都唱不下去。那今天我们要唱欢喜一点，不要对最后也是师父一个人唱，我也带大家，也可以教大家怎么唱试试看哈，也一样，我唱五次有五个样子的。怎么唱啊？
清净洁白露秋月，阿弥陀佛顶庄严，慈光普照度众生，一心顶礼观世音，唵嘛呢呗咪吽，唵嘛呢呗咪吽，唵嘛呢呗咪吽，唵嘛呢呗咪吽。
歌唱完了，讲故事。大家如果有念过《法华经》的，应该知道里边有一个瓶子的故事啊。《法华经》里边，佛是善说譬喻的人，也就是佛啊，非常会说故事。
在《法华经》里面有这样的故事说：
当时在印度有一个长者，非常富有的长者，他富可敌国。
有一天有一个他的一个儿子，独生的儿子，他的儿子有一天做生日，他的生日到了，大家给他做生日，做了生日呢结束了以后，他说迷失了自己的心性，就走失了，离开了自己家里，不知道跑哪里去了。这父亲派自己的家人，派这个祖父自己的亲友去找，找了很多年找不到，这事隔差不多十几年了，有一天突然间他家的总管在一个市集里边看到了很像自己家的公子，遗失的公走失掉的公子，就赶快跑回去跟家的老爷讲说，我们已经在南市市集里看到我们十几年走失的我们家的公子了。哇，这个父亲听到高兴了，赶快就跑过去以后，那个看看像的那个小孩已经长大，才十几岁了。这个父亲这个那么多年虽然失散了，那个记忆还是存在，一把就抓住自己的儿子说，儿子啊，你跑了那么多年，今天我终于抓到你，终于找到你了，好高兴啊。儿子因为迷失了自己的心性啊，不知道这个是我爸爸，看到那个一个大富长者穿的衣服这么漂亮的衣很庄严，而有威德，旁边又跟了一大堆这个家人的，他以为说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就赶快就挣脱了他父亲的手，又跑了，又逃掉。逃掉以后呢，他父亲也非常难过，非常的难过。后来就派他的家人继续的在这个市集里边，因为他一定知道他还跑不远，因为他现在就像一个乞丐一样，到处每天就要一点饭吃，吃就够了。 后来呢，那个总管呢又看到了这个公子了。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老爷就跟管家就商量，他说：“我们的公子儿子啊，离开太多年了，你一下子叫他说马上承认说是我的儿子，他可能接受不了这个事实。那你就想方设法，怎样把他引导到我们家里来。”那总管就想出方法来了，就有一天就碰到给他讲，就派一个小总管给他讲说，你呀，一天到晚三餐不济，有一顿没有一顿的，在那个衣服又穿得那么苦，他说我家里啊有很多事情，你可不可以到我家里来替我家里当
扫扫这个厕所，你干不干？每天给你三餐还给你工资。哎，他流浪了十多年了，也是有一点厌烦了这种生活了，蛮苦的。可是这个不错啊，给我打扫卫生，然后又给我有吃的又住的，然后又给我一点工资，哎，真蛮好的。他就去了，去了以后呢，他就安排他每天就扫扫厕所，打扫打扫庭园，这样。那这样以后呢，就过了一年两年，这个总管看看他蛮熟了。叫不要叫他打扫厕所了，叫他去管管小仓库，当小小的这个仓库的保管员一样。这他这个也觉得蛮不错的，这个厕所也不用扫了，哎呀，这个每天吃也安定，又可以收到一些，每个月又有工资可以拿，蛮好的，蛮欢喜。所以他就看看保管一些小的仓库。这样又过了几年，这个时候，这个看看总这个父亲跟他的总管看看时机蛮到了，这总管给他说你呀，这我家里住了那么多年了，哎，卫生也扫过了，然后小仓库也保管过了。总管说，我现在年事也大了，我想培养一个接班的一个总管，说你要不要做这份工作？哎，他觉得也蛮好的，可以当总管，那可以啊，他就当总管，慢慢就跟着学总管，学了几年，哎，这个做起事来已经得心应手了。那个老总管也完全放掉让他管了，所以他身上的钥匙越来越多了。那其他的这个家事，这个所有的巨细小事都让他管。他管来非常顺，而且非常熟练。这个时候他的爸爸看时机成熟了，就请了国家的国王，因为他这个相当是富有的，说可以说是国内的首富，请了国王，请了大臣，请了自己的亲戚好友，叫召集说，今天给大家发出的请帖是说，我要把自己的家要传下去了，传给谁呢？传给我失散多年的儿子，我的儿子已经找到了。那天就大家都来了，国王大臣都来了，儿子站他旁边，那不是儿子，是总管。他的父亲就站在当中，就给大家告诉大家一件很好的消息，我走失了十几年的儿子，今天我终于找到了。大家都看，哪个是你儿子？这个时候这个财主，这个爸爸就伸出手抓住旁边的总管，这就是我失散多年的儿子，我终于找到他了。这个时候他的儿子因为在他家里边已经当总管，心智已经成熟了，这个时候爸爸抓到儿子啊，原来我是你儿子啊，那就顺其自然，很高兴，哎呦，我原来是你儿子，所以就他自己已经总管做什么事情都对这家里的事情都非常的熟悉了，所以他心里不害怕，而且非常欢喜。从此以后，父亲就把这个家所有的继承权都交给他儿子了。佛故事就讲到这儿，以后怎么样大家当然知道，他就是主人了。所以我们有三乘佛法，三圣的佛法。佛为什么要讲三圣的佛法？佛成佛的时候 按照天台宗的判教，佛出佛成佛以后先说华严，可是华严说了以后没有人听得懂，没有人听得懂，说七在七在，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大家都是因为一念的无明障碍了自己的本性，而不能而妄想执着，不能成佛，不能证得。可是大家还是默然。这个时候佛才从实变全，以全疑的方法，就像这个财主父亲一样，你一下子叫他小孩子离散了多年的小孩，你叫他说你就是我儿子，我就是你爸，受不了跑了，那怎么办呢？所以就给我们讲一些五戒十善因果这些佛法。这个就像我们这个瓶子到了家里边以后，开始扫扫垃圾，扫扫厕所，打扫打扫卫生。因为我们无始以来身心上积的不知有多少的贪嗔之烦恼，而起的杀盗淫妄等等恶业，这些都是灰尘，都是垃圾，需要把它扫掉。用什么扫呢？有些人说我做了过啊，每天都在后悔，每天都在后悔，那你就后悔去了，没有机会忏悔。最好的忏悔不是你一天到晚都在那里后悔，转变改变你的行为，这是最好的忏悔方法。我以前作恶已经做过了，你希望我那个恶要把它翻过来吗？不需要再去想，你现在只要把你现在的身口意三意安住在善法上，这才是究竟圆满的忏悔，这才是真正扫除我们的垃圾。所以佛就告诉我们要持五戒修十善。你现在的身口意三业，口不再讲妄语，不再开口就骂人恶口，不再讲一些挑拨离间东家长西家短的两舌，不再说话的时候说一些没有意义的话，叫绮语。我们平时十句话当中没有几句话是有用的，都是绮语，可是我们不警觉的时候一点也不知道。口身不再杀，当然杀人当然不再杀，连众生也尽量不杀，到最后完全不杀，乃至伤害人家那种心都没有，不再邪淫，这是身。那我们的意念呢？看住自己的心，不要对自己的五蕴，不要被外面的世界五蕴升起不满足、不知足、不如理的贪求。心第二，对众生不生一念嗔恨之意。第三，对自己的身心，对外界的山河大地做深度的明朗的明了的分析观察，叫做不愚痴，叫不愚痴。对自己的三业做什么都很清楚，这叫明，不暗，暗就是愚痴。所以我们那一盏灯就是智慧的火。什么是智慧？对一切事物，一切事物包括内身心外世界，它的因缘生法、因缘果报的规律清楚明了，而且是如实的知、如实的见、真实的承认。我们这个三业做这三十种十善的业法，那这才是真正的忏悔。你一天到晚都是在佛前面磕头，对不起啊佛啊，我又做错了佛啊，转过来一开口就骂人， 有很多人念珠拿着念佛，那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得很快，一放下来就骂人，特别是老太太在那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看那个孙子啊实在讨厌，哎呀这个好烦的啊，然后跟念佛那个数字没念完，一定要赶快念，把那个数字念完，啪一放下来就骂人了。哈，你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其实都在嗔恨心在念，那他老师傅看小徒弟不听话，可是这个数字没念完，眼睛瞪着他，可是呢这是手呢掐着念珠，小心的啊，注意这一点。所以我们随时随刻也安住自己当下的行为，有没有谁贪嗔痴念，有没有谁妄语恶口绮语两舌，是不是随着杀盗淫，要清楚的关照自己当下身口意三意的行为，这是究竟圆满的忏悔。不这样忏悔，你永远只在佛前面给佛报道一下，然后觉得我是善人，接下去就是挂名的啊。要我们要修行，就是要实实在在落实在哪里，就在身口意三业上。我们经常说我们要把佛法落实到生活，到最后呢佛法又是还是佛法，生活还是生活，佛法是戒定慧，生活是贪嗔痴，不能打成一片。为什么？就是当中的觉知没有，所以你没有办法把觉知觉悟的佛法融合到我们身口意的生活上去，融合不了。那我们随时盯着自己看，所以我们现在的修行的对象是什么？我们现在修行的对象就是身口意，这是你修行的对象。那修行对象修行的方法是什么？正念正知。谁在正念正知自己的身口意三业？我的心。所以我经常说，你我们的身口意三业就是个木桩子，我们能修的是我们的心，方法就是正念正知。你的心随时随念的念知在知，在我们的身口意三业上，刚开始是很辛苦的，可是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修到一定程度，你有点稍微有一点技巧了，也有一点经验了，哎呀我跟你讲那快乐的不得了。不然我们这些和尚当那么几十年怎么当得下去啊？如果在当中没有法喜，老总还俗去了。世界的五欲，花花世界，鸳鸯蝴蝶，很美妙的呀。可是我告诉你，我们内心世界更美妙，那个美妙不会让你妄动，是让你安心。那个心安下来的时候，其味无穷，而且你那个担子没有了，很轻松很轻松，没有因为贪嗔之心对无欲境界产生不满足的贪求。不满足是一个很大的重担，当你知足的时候就是什么样，常乐，是不是？世界人都这样讲啊，这是古老的话，它是经验之谈的。当你知足的时候就常乐，当你不知足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说自己是快乐的，因为家有千顷良田，有千阶的华夏，他仍然觉得不满足，仍然觉得不满足。当你知足的人身无长物，嘿，心里可是乐的，乐呵呵的。所以永嘉大师说，穷世子口称贫，其实道来心这个什么道不平，我记不准啊，前面那一句是身平道不平， 身穿的是百衲衣，好像看起来很苦，我的心可是一点也不贫啊，不贫穷的贫。我们这样的话就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中国古人经常讲清贫好道，所以乐道的人一定清贫啊，所以我们要从这个方面去修道觉知。所以那个古代祖师也讲，知之一智，众妙之门。只有这个知之一智啊，是一切修行的非常非常微妙的法门。知道什么？知道我当下的念头，当下的行为。当你知道以后，你就要办法下手了。我们所学的佛法就用得起来。所以我们在座的出家师父，其实手上的法门，不要说一辈子用完，给几辈子都用不完呢。他为什么用不起来呢？有没有用知字啊？24小时有没有随时随刻知道我当下的行为是什么啊？当你知道以后，我们所学的就知道善恶，去掉恶的，去修那个善的，去掉污染的，去取那个清净的，去掉那个散乱的，去取那个专一的。这是初步的修行，更加就近的修行，连专一清净的善的也放下来，这个你就曾能看到。虽然乌云可以盖住了蓝天是不好的，注意白云也会蓝天把蓝天给盖住的呀。我们乌云所谓可以比喻是黑色的，是恶法，白云我们可以比喻它是白法，是善法。你要究竟圆满的成就佛果，连这个念头也要放下来，那是究竟的。那我们初步呢，只要白云不要乌云，也就是说只要善法不要黑法恶法，这是我们初步修的。现在可不要把白云白法也给放下来啊，放错了你跟骂师父的，说师父讲的不可以的。所以说我们修行，很多人说我们要一门深入，对不对？当然对，佛是这样说的呀。可是下面有人讲，哎呀，只有这一个就可以，其他都不用，或者说只有这个才是最殊胜的，其他都不够殊胜，那他的功德啊比释迦牟尼佛还要高，他可能是释迦牟尼佛的师父。我刚刚讲了，不管哪一个法门，因缘具足才能成就，因缘不具不能成就的。如果先不让我们把前面的恶法、前面的垃圾给你清理掉，一下子就告诉你说你们都是佛，有没有反应呢？没有反应。我经常有时候讲给大家讲笑话。我说六祖大师是怎么开悟的知道吗？听了别人念金刚经当中的一句叫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他突然就有感觉了。那我们测念自己看，我们是不是六祖大师这个鸡。我说我念，不要是念一次，我念三次给大家听。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有没有感觉身上有没有冒汗？这不是开玩笑，在《大般若经》里说，具足根基的人、善根的人，如果闻到《大般若经》《大般若》的空理的时候，闻到心性法门、心地法门有几种相：一痛哭流涕的，所以《金刚经》那个须菩提听到佛说这个。哎呀，那么久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微妙占据啊，痛哭流涕，涕泪悲惜。二飞身毛滚鼠立，
毛孔啊都立起来了，非常的发喜，哎呀，从来没有听过那么妙的，原来是如此的。第三，虽然没有前面这两种，你听着师父教，你就如法的受，也可以受无上的般若法门的。如果我们还没有这种境，没有这种感觉，我是觉得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的从无戒十善开始练习，然后练习了能够有一定的稳，一定的这个程度了，有一定的稳定性了，起码我们的人格具足了，再来练习解脱善法，当当保管员，当当佛的保管员，小仓库管管。哪些是小仓库啊？四谛十二因缘、戒定慧三学、三思七道品，要把这些保管好，不然的话虽然得到人生了，可是我们的无明随时随刻，所以大般若经说无明就像魔鬼一样，魔鬼永远是在你背后看着你，一不小心就抓着你，你一不小心就被他抓住。所以我们在受比丘戒的时候，我们师父就给我们讲戒的时候就讲了，说这按照戒这个四分律里讲，佛说当我们三百结魔，哎呀，这个魔宫就裂了，波须魔王的宫殿会裂，因为我们受结魔，如法的百结魔，如法的受戒，大家得到比丘戒了，从此成为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了，成为佛子不是魔子了，那魔王宫都会震裂，那魔王啊就很难过了，他觉得自己的魔子魔孙又少了，他就很悲哀很痛苦。然后他的魔的夫人，波旬的夫人呢，就看到这个自己的这个老爷为什么不高兴难过呢，就问他原来如此。哎呀，他说不怕不怕，我们有五种花戒，有五种花戒，就放长线钓大鱼。他说他现在刚好受了戒啊，没有关系，有一时的精进，过了几天以后啊，他那个精进力度啊就会疲了，就会弱了，这个时候他又会喜欢这个讨厌那个，他喜欢什么我们就给他什么，五花戒就被射住了。拿五花戒，财色名食睡。所以我们随时随刻如果不警觉，魔就会得其便，就会得到他方便，趁隙而入，趁隙而入。所以我们如果不像佛给我们教授说要善思维善观察我们的心的话，就会被五欲给牵动的，五名利动人心啊，太难了这个东西，这个非常非常难的。我们现在我们都是年轻的出家人的时候，没有名那还好，没有人找你，你就安心修道，当你年龄慢慢大了，又是如法道场出来以后啊，你们稍微年龄大长一点以后，每个道场都要请你去给他做结魔啊，给他当住持啊，给他讲戒啊，哦，人家给你恭维一下昏了，很太容易了。所以我是因为到这里来，大家一起共情互相学习的。我当时下山的时候，下五台山的时候，我的师父戒师父给我讲，他说弘觉，你弘法应该是有缘的，他应该是有因缘，但是希望你50岁以后再出来说法。但是我现在因为跟着孟老法师，所以他一直劝我跟大家互相学习学习，所以我在这里，所以我刚一上来就说，我每次上来讲课真的是都是心跳的，紧张紧张，怕自己对法不如法的说，怕自己的心会被名给污染了，这种东西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因为我们刚一念的出家，当时一念的精进可以断掉了名利，可是当你出家久了以后， 你要知道又会被那个波旬魔王的五花戒给锁回去的呀。所以我们出家人出家最按照佛制一定要住如法的僧团，不住如法僧团那还是魔子魔孙，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波旬魔王的掌手掌的那一面。所以这个海公上师讲我们学界的人四种，最重要要有四种四个方面，叫威仪住处行根灭手。我们要随时随刻眼观鼻，鼻观心，心观我们的无明，不东张西望，随时注意自己的威仪。刚开始我们是假造的，假造也要造，一定要这样做，从假到真嘛。因为我们出家就是跟在家不一样，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很认定，因为我们要出离。二一个就是住处，住处要想把戒学好持好，要想真正做一个合格的僧人，一定要住在如法道场。所以住处就是一个持戒持律讲戒讲律讲修行的道场。行根就是我们的六根，要随时密覆根门。我们的六根啊，有些地方有佛的名词里有一地方叫六贼，我们眼睛随时露泄在色境上，耳朵随时露泄在声音的尘上，当美妙的声音起来的时候你就闻歌起舞了。我们的鼻香味来的时候，哎呀好香啊，臭味来呢被动了。舌头呢斋饭，那个如果吃桌斋的话，哇那几个菜下来还没有开始念供养，我们已经看到那个菜最好吃的菜怎么下手了，供养念完了赶快下手，为了舌味啊贪味啊。这真实的，我们自己年轻小时都这样过来，现在还是如此，看那个菜眼睛瞪大大的，吃了自己碗看了别人碗，非常难断的。还有身体呢，身体的接触，哎呀这个衣服好啊细滑啊，粗布不要，贪着触身就接触触。意呢，哎呀更乱了，意就更乱了。我们八识田中的种子，哎呀随时暗涛汹涌，暗涛汹涌。如果不自己密覆自己的以耳鼻舌身意六根的话，我们什么叫修行？没有，都是随着习气而转，都是随着习气而转。所以我们按照我们的佛制佛戒出家，不管你多大年龄，还是在僧团处，从沙弥做起，改变我的我，改变我们的我执。我在国外看了很多，现在台湾也是，有些出家两三年就变成大法师，到处传法，我说不知道传什么耶。真的，我们在佛法里边，佛制就是五年出家，五年学戒，十年不离依止，不要离开自己的依止师父，不要离开如法的道场，然后才可以，如果有智慧才可以离开师慧。所谓有智慧，对自己的根门有过功夫，有密覆的功夫，对佛法的法相法理修行的次第有过深刻的研究跟深实在的修持，才可以离开师父到别的地方去参学别的师父，听别的法师讲教。如果没有，觉得自己智慧不够，随时都会被染缘所染，最好不要离开，离开了前面就是火坑，嘣跳下去了。如果不是火坑你越过去了，结果呢你是 一盲迎众盲，相牵落火坑，把别人都拎到火坑里去了。所以我们这个这是第三个行根，面首就是我们的脸面，面是脸，这个面面目的面，首是我们这个头，首领的首。我们对别人面对与众生接应众生的时候，你要注意自己的脸有没有大小眼，有没有分别心，难的。你随时随刻都会对自己的分别心，哇，这个是大居士来了，你就会下了座赶快去跑他接他。如果不是一般的，哦，你这不理好像高高在上，分别心就起来了，与道不相应。那我们居士也是一样啊，这个大法师啊，哎呦，恭敬礼拜，看那个小法师，哎，小师父，罪过啊。佛在戒里面说，沙弥须虽小不能轻，王子虽小不能轻，不能轻视他。就是那位师父不特如法，你也不要轻视他，能够剃这个头就不容易，穿这个衣服也就不容易了。当时唐太宗有一次跟那个学政法师对话，在《大唐西域记》里边有这么一段文字，他说：“俊健身啊，多无戒行，看到很多僧众啊，都没有戒行，都没有戒律持戒修行，奈何？怎么办呢？我虽然学佛恭敬三宝，可是这样子，我要去恭敬他吗？奈何？”学政法师就跟他讲。他说啊，铜塑的佛像，铁坠的罗汉，榫子你要去破损它就有过，镜子就有福。要想见到佛见到圣僧，你必向凡身，你要见到佛见到菩萨，要听到佛法，你要到跟那个凡夫身众去学，因为凡夫身众才让你了解有知道有佛有菩萨有佛法。你要求于必向泥龙，那个龙王庙的龙啊是泥巴树的，它会下雨吗？可是你要求雨的时候，是不是到龙王庙去你要拜泥龙呢？所以故事健身要像敬佛一样对他。他就听了这个道理以后，他说我敬以后见沙弥见多敬之如佛。所以我们学佛啊，印光大师有一句话，他说我们要在哪里求学佛法，要在哪里求，在恭敬中求。佛在经典里也讲到，如果你对这一个人对这个众生对这个师父像佛那样看他，你就会得到像佛那样的加持祝福。你如果对他像菩萨那样看，你说是菩萨不是佛，你得到是菩萨的加持跟祝福。如果你看他是罗汉是声闻，你就得到罗汉声闻的加持。如果你看他是凡夫，你只能得到凡夫的祝福跟加持。如果你看他不如我，那你得到就是一个不如我的祝福跟加持，你倒霉了，你很快就变成他不如你。所以学佛特别想，我们要真正要想在佛界里佛学里边佛教里边出家，或者在家在佛学里边求的佛法学的佛法如法如律，一步一步有个脚印的上来，你会越学越法喜，越学越法喜，步步上升，慢慢你就可以登堂入室。如果没有这一条一步步做上来，永远那个堂那个室在天空当中，你跳不上去的啊。所以说佛啊，在《法华经》里边给我们讲的这个功啊，就是一步一步来，要修 人天善法要是有解脱断烦恼的方法，所以我们要修解脱法。我们在最近这几天跟大家学习的阿含经，它重点在解脱，重点在解脱。所以我们学佛，学佛的观念，出家就是为了解脱，先解脱再说。弘法是在我解脱有经验的基础上，我发心去做。释迦牟尼佛也要经过12年11年，何况在大乘的观念来说，何况他已经修了好多好多辈子。那我们呢，衡量衡量看，如果觉得说哎，释迦牟尼佛还是这一生呢，说还是不错的，我们也就跟着学吧。虽然这个我们现在很有福气的在僧堂里住，还是要勤观三业。所以阿含经里面有一天，这个罗诃罗尊者问佛，罗诃罗尊者大家都知道，佛有个儿子叫罗诃罗，那后来他也出家了，他出家以后看看别的这个出家出了家了证阿罗汉果的，比他早的也证了，比他晚的也证了，他就问佛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个甚深的秘法，让我赶快成就阿罗汉果，赶快得到解脱。佛说有啊，勤观三业，慎莫放逸，此即是秘密甚深之法。勤莫放逸的观察关照我们的三业，这就是无上甚深的法。你看自己的儿子，对自己的儿子说法平等平等。所以佛，我经常说佛在每一本经里面都讲得非常的清楚，绝对没有保留一点点。为什么我们现在不懂呢？因为我们的心智跟佛的心智还有点不平等。虽然佛讲得很清楚了，可是我们不懂，因为我们的心智还没有长大。就像我们那个小孩子一样，我们还没有经过打扫卫生，还没有经过把自己身心上的烦恼无明给解开，所以一下子要交代，把佛说把我的位置交给你，你就是我的未来佛。我们现在还不够，所以我们要修解脱，这是我们出家人唯一要追求的。行菩萨道可以先摆在一边，但是我们修解脱道就是为了行菩萨道而修的。那我们现在的主课题是修解脱道。所以我曾经去年跟大家说过一个故事，那个什么故事呢？说有一艘远洋的在大海上开的载人的一个远洋轮，像现在的游轮一样，它上面有一个博学的非常博学的博士跟一个水手，两个人后来就成为好朋友了。远洋轮的这个过程啊，从这里到另外一个目的地要开一个一个月半个月的，所以两个人就变成好朋友。他两个人就在聊天，那个博士就问那个水手，他说哎，你懂不懂天文学？那水手哎呦，我不会耶，我这一生就在船上做一个水手。那个博士说哎呀，你真的这一辈子白活了，连天文学也不知道。然后又问他说，那你懂不懂数学？他说我也不懂。哎呀，你真的白活了，连数学也不懂。问他你懂不懂文学，懂不懂科学，懂不懂哲学，懂不懂音乐？所以说我都不懂。博士深切的悲哀，说我替你悲哀，你这个人真是白白的到世界了。等会儿再讲啊，休息一下。